再一次来到这个只有来第二次的教会哈，来的机会不太多，但是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来从神的话语能够来认识真道，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每一天来引导我们。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来打开圣经，打开犹大书。当我讲说打开犹大书的时候，就有人要问第几章。我记得有一次在校园查经我们查到这个犹大书的时候，有一些人觉得很纳闷，这个卖耶稣的这个犹大，他竟然还能够写一卷书让我们可以来学习。事实上我们不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犹大，那么这个犹大呢跟那个犹大是很不一样的犹大。这个犹大是耶稣的兄弟是约瑟跟玛利亚所生的孩子当中的其中的一位，他的另外一个兄弟叫做雅各。雅各你们都听过吧，可是圣经里面有好几个雅各，是不是？耶稣的门徒有一个叫雅各，那么犹大的兄弟雅各呢不是耶稣的门徒那个雅各，这样分清楚了哈。所以这一卷书一开始就跟我们讲他是雅各的兄弟犹大，那么他是耶稣的兄弟，但是呢是从玛利亚跟约瑟生的，耶稣是从同里玛利亚所生的，有这一点的不同。那我们先打开这个犹大书，我们读17节到25节，我们读犹大书，找到我们一起来读。有没有人没找到的？那个犹大书是藏在启示录之前那个一章就在那个地方。犹大书17节开始，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些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追求真道经历神。在基督徒的旅程当中，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来追求真道，而且要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在真道上能够建立自己，才能够传扬真道，才能够造就别人。所以在我们想要传福音之前，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我们福音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必须要去追求去学习的。那真道的根基就是神的话语，我们没有一天可以离开神的话，每一天我们都必须要有神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来，我们才能够更深的认识这位神。可是认识神的话语有的时候可能只是在理性上，在知识的层面。那犹大书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还要去经历这位神，我们要在圣灵里面来经历这位神，我们要在神的爱里面去经历神，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 追求真道，我们可以说比较属于客观的真理的知识的追求。可是经历神呢，是属于比较主观的跟神的关系那种密切，在圣灵里面靠着圣灵祷告，经历神的丰富在我们里面，而且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这些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些的主观的经历。所以基督徒如果只有客观的这些理性的知识，常常会好像觉得基督徒好像没有什么味道，好像我们只是为一些理性上的东西在那里每一天在那里争辩。可是基督徒的生命所关系到的是每一天跟神有那个亲密的这个关系。那犹大书，我们知道这一卷书虽然是很短，只有20几节，可是这一卷书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一卷书里面充满了警告的话，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在这个末世的这个时代，在这个异端越来越多的这个情况底下，我们怎么能够在真理上能够站立得稳。有的时候我们不喜欢听这些警告责备的话，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读到一句话觉得很舒服很好啊，这个神的应许太好了，我们就用红笔画线，甚至我们还做个笔记说神在哪一天给我这句话非常的好。可是当我们读到圣经里面有一些警告的话、责备的话，听起来蛮刺耳的话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把它忽略掉了。那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开始也不讲这一些警告的话，不讲这些责备的话，因为害怕什么呢？害怕下个主日不来了，是不是？所以为了要每一个礼拜让他们都是固定的愿意来教会聚会，所以呢就要讲一些让人听了很舒服的话。我不知道舒服的话听多了到底对你真的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吃蜜吃多了是怎么样？是不好的。有的时候吃点盐巴，吃点酸的，这个调和起来，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有健康。所以如果你今天打开电视，你看到这个传道人讲的每一句话都好舒服好舒服，那么你要去衡量这个传道人到底是不是在讲圣经的真理。因为圣经的真理充满了鼓励安慰，但是同时也充满了责备跟激励的这些话语。所以这个异端之所以会产生，就是因为基督徒对真理不认识啊，对，只想听一些好像很好听的话语。所以要防止异端进入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在真道上造就自己。每一个人都要在真道上这个下功夫。犹大书写作的这个目的，他是要劝勉基督徒不要陷入这些异端的迷惑里面，或是过一个放荡的这个生活。如果你不警醒，你不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的话，当异端混进教会的时候，你就会陷入这个迷惑里面。因为传异端的人是比我们还知道要怎么样去打入人的心里面。我们传福音常常有时候我们就是靠着圣灵帮助我们，可是这些传异端的人，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计谋，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你没有办法去识透的，所以就渗透到教会里面来。那这个犹大书里面呢，充满了这些警告，可是这个警告是基于什么呢？基于神的爱。因为神爱他的百姓，他不愿意他的百姓去走了迷途，去跟随这些异端的这个教训。所以这卷书一开始，犹大他就写说，他写信是给那个被召在父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所以这卷书是基于父神的爱，基于是耶稣基督所保守所埋属的这些人。 所以这个目的是要让所有得蒙救赎的人能够常常在神的爱里面。那我们知道初代教会到第一世纪的末了已经有很多的异端，可是在圣经在写作的那个过程当中也已经有异端出现了。在那个时候有两个比较主要的这个异端，第一个呢我们说是律法主义，然后第二个呢叫做反律法主义。所谓律法主义呢跟守律法是不一样的，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搞混了。神要以色列人遵守摩西的律法，神要以色列人按着他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话语去遵行，这个都是对的。守律法的目的是的原因是因为敬畏神，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可是律法主义就不一样，律法主义就是说把守律法看作是一个跟神有好关系的一个条件，得救的一个条件。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得救，你必须要守这个守那个，守很多很多的规条，你才能够得救，这个叫做律法主义。那在这个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规条，当他们信主之后呢，他们很自然的也是在继续的遵守他们那些规条。可是不但他们遵守那些规条，他们也要这些外邦人，那一些不是犹太人的这些外邦人呢，也要来遵守这些律法上的这个规条，把它变成一个得救的一个条件。那我们知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不断的来指责这一些律法主义的人。事实上律法主义是在两约之间发展出来的，就是守规条来代替过一个敬畏神讨神喜悦的这个生活。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并没有要废掉旧约的律法，他是要成全律法所要求的，要让人有一个新的生命，能够从心里面愿意来遵守神的律法。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是已经把这个原来神赐下律法的这个用意的给扭曲了。有一些犹太人他们觉得说要得到神的爱就要守一大堆的这个规条。那犹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们继续守他们的规条是错的吗？我想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因为人总是要活在一个生活的方式里面，人总是要有一些的传统可以遵循，否则生活就不知道怎么过了。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还是有我们中国人的过生活的方法。你不会说因为你信了耶稣你就从吃米饭改成吃面包了，也没有那个必要。有很多的这些所谓的我们的生活的习惯并不一定要改变，但是如果我们的生活习惯是跟我们的信仰抵触，是跟道德有关系的，这一些呢我们就必须要去改变。那问题是在于犹太人他们坚持的那些是守割礼这种东西，遵守这个饮食的这个条例，这一些事实上跟得救不得救都是没有关的。那我们今天吃什么喝什么跟我们与神的关系事实上是没有什么直接的这个关系。但是呢如果关于道德生活方面呢，事实上呢所有的人，全世界上的人都有那个良知，所以道德方面呢你不会因为说你信了神以后那么你的道德就有太大的改变。那这个我说反律法主义呢就是这个，就是他们主张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他们可以过一个自由的生活，也可以说可以过一个自由放荡的这个生活没有什么关系。那这个就是把他们把这个得救的这个观念给搞错了。我们得救是白白的恩典，可是一个得到白白的恩典的人，他要愿意在生活当中结出好的果子来，可以来荣耀神。我们得救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全世界的人都一样， 犹太人外邦人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得到这个拯救。那犹大书所写的这个书信里面呢，有一派的人，他们提倡行为的好坏呢跟我们得救没有关系啊，所以我说这一派的人叫做反律法主义的人。这些人呢，他们可以过一个放荡的生活，他们可以乱搞男女的关系，可是同时他们还宣称自己是属于神的人，是重生得救的人。他们认为这个摩西十诫也都可以抛弃，所以可以过一个糜烂的生活，可以说过的生活比那个不信的人还不如。那就是因为他们过了这个放荡的生活，所以神的名就受了羞辱。那他们放纵自己的情欲，产生出来的是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问题，就会在教会里面产生。所以犹大书强烈的指责传这种信息的人，因为这种信息好像让人得到一个执照可以去犯罪一样。这些人他们可以放纵情欲，他们可以分门结党，唯利是图。这样的人，犹大甚至说这样的人是没有圣灵的人，这样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重生得救。我所讲的是这些传这种信息的人，这些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白白的恩典，什么叫做蒙恩得救。所以这些人进到教会来的时候会迷惑一些人，那么有一些人被迷惑之后呢，就好像跟着他们的路走了。那犹大书里面所责备的是这一些带领别人走偏差的路的这一些假师傅。这一些假师傅呢不值得怜悯的，可是呢这些信主的人被迷惑的人，这些人呢是应该要受鼓励的，应该再一次的把他们带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犹大书他一开始他就有跟我们讲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怎么样呢，竭力争辩。也就是说要回到起初的这个福音的真理，在这个真理上要站立得住，才能够打这个属灵的征战，才能够跟这些异端教训呢能够跟他们才能够辨明这个福音的真理。所以这里讲到我们要在真道上要造就自己，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如果不在真道上造就自己的话，我们以为自己得救了，可是呢当有异端的教训来的时候呢，你就被迷惑了。那你被迷惑之后呢，你就好像对你的信仰就开始产生怀疑，然后你整个信仰的根基就好像瓦解了一样。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要造就自己。每一个礼拜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神，听讲道可能只有半个小时40分钟的时间，可是真理必须要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要扎根，每一天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意念，并且呢我们要在读经祷告当中经历圣灵的更新，让神的爱每一次能够浇灌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犹大他在这本书里面他并没有很明显的在那里强调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事实上这个道理应该是所有的信徒都应该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得称义都是因为神的恩典。那犹大他所强调呢，事实上就是信耶稣的人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是过一个被圣灵所管理的一个圣洁的生活，在道德在生活在各方面都要能够见证神的名。所以一个真正在恩典底下的人，他就是不任意犯罪的人。所以犹大盼望所有属神的百姓呢都能够常常在神的爱里面。如果今天我们走了偏差的路， 神的爱并没有改变，可是我们会感受不到神的爱。一个人好像远离家，离家出走了，他的父母亲对他的爱是没有改变的，可是呢，当他在流浪的那个过程当中呢，他是感受不到爱的，他感受不到父母的爱。意识到这个流浪的孩子呢，他愿意回到父母的家中，愿意回到他的父母的面前，他才能够再一次的感受到这个父母亲的爱。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过一个放荡的生活，我们好像跟不信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你说神的爱离开你了吗？神的爱没有离开你，但是你感受不到他的爱，因为你是活在这个得罪神的生活当中。所以一个人要能够感受神的爱，第一要先回到神的面前来，要承认我们已经走了偏差的路，要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而且呢，也要改变我们的思想意念，让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扎根。如果今天一个基督徒信了主，可是还是过着一个根本跟不信的人一样的一个生活，好像道德也很败坏，那这样的人在外头他不敢说自己是神的孩子，因为这样羞辱了神的名。那如果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跟那些不信的人是一样，那我们怎么能够见证神的名呢？所以犹大在这段圣经，在他所写的这个书信里面，是要告诉我们不要去滥用神的恩典，不要去放纵情欲的事情，因为人喜欢这个放纵情欲，然后喜欢做一些肉体所喜爱的事情。可是这一些东西呢，都造成了教会许许多多的问题，因为异端一进到教会来的时候，就产生分裂，产生分党啊，有的人接受，有的人不接受，那个教会就产生很大的困扰。有些基督徒说，圣经的真理太深奥了，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但是呢，事实上圣经的真理，只要我们愿意好好的去学习，是很容易可以理解的。真的不容易理解的部分呢，事实上是很少的。但是至少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来理解神的话，而且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个神的爱。如果今天我们定义要照着这个世上的这一些败坏的这个风气去走的话，我们不愿意归向神。虽然神的爱没有改变，但是呢，事实上我们已经离开神的爱。所以犹大劝勉我们要常常在神的爱中。怎么样常常神的爱中呢？要常常来亲近他，常常来领受他的话语，常常经历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所要做的这个改变的这个工作。神的爱是没有改变的，也不是因为我们爱神他才爱我们，不是我们先爱神所以让神来爱我们，乃是神先爱我们。我们或许以为如果我们做不到圣经的里面的要求，那神就会少爱我们，如果我们都按照圣经的要求去做，神就爱我们多一点，或是说我们在公司的表现好一点，我们在学校成绩好一点，或是来到教会的时候多奉献一些钱，神就会多爱我们一点。事实上神的爱是无条件的，他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不是因为我们做的比别人还好，而是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当我们有感受到我们是属于神的，那这个亲密的关系呢，就会带来生活的改变，我们就愿意照着神的话去行。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是有圣灵在他的里面的。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圣灵，他就不是属于神的。所以犹大在这里责备那一些人呢，好像畜类， 他们根本不是属于神的，没有圣灵在他们里面。这些传异端的人，这些假师父，他们都不是属于神的人。那我们要怎么样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呢？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面。所以要常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有一个秘诀的，这个秘诀就是要遵行神的命令，要照神的话去做，我们就能够经历在神里面的爱。所以我们不但要在真道上要造就自己，每一天要装备自己，要有神的话来帮助我们，而且我们还要常常在神的爱里面保守自己，常常在神的爱里面，就是要立定心志，要照神的话去做，照着神的命令去做，我们就更知道我们是在神的爱里面的。所以我们爱不爱神，并不是说我们多唱几首赞美诗啊，歌颂神，这样就是爱神。事实上，神所要的是我们愿意照着他所命令的去做，我们才能够常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那犹大还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受了迷惑，这些人呢，他们起了疑心，他们对信仰产生了很多的疑问。那这些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对待他们呢？这里跟我们讲很清楚，我们要怜悯他们，要把他们好像从火中抢救出来一样。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把人从火中抢救出来呢？我们自己必须要是坚固在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上的人，我们才能够把人给抢救出来。如果自己根基不好，当你要去抢救他的时候，你也被火给烧了。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对这一些受了迷惑的人要有怜悯的心。那这里还特别讲说，不但要怜悯他们，还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存惧怕的心，为什么要存惧怕的心呢？因为免得我们自己也被迷惑了。我们知道这一些假师父，他们讲话是很容易迷惑人的，所以我们存着敬畏神的一个态度，当我们在挽救人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不被拉进去，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分别传异端的人跟受异端影响的人，这两种人是不一样的。受异端影响的人，这些人可能都是真正的基督徒，都是重生得救了，可是他们在真理的根基上不稳，所以呢被迷惑，这些人需要我们来怜悯他们，来帮助他们。可是那些传异端的这些假师父呢，这些应该是要被赶出去的，不能够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借着这些异端来迷惑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常常在神的爱里面，我们要在信仰上有长进，要在真道上来造就自己，而且呢要在生活来实践我们所认识的真理。而且这里又告诉我们，我们要靠着圣灵祈祷，要在圣灵里面祷告。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不知道要讲什么，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跟神祷告，可是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带我们祷告。所以在圣灵里面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到神丰富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也可以更深的经历到神的爱。所以我们也要常常的经历神的爱，经历圣灵的带领，然后呢让神的爱常常在我们的心中保守自己，常常在神的爱里面。然后呢我们要常存着盼望，不要只看眼前的利益，因为有一些假师父呢，他会用一些眼前的利益来迷惑你，迷惑你，你就跟着走了。有一些假师父告诉你说，你只要来跟着他们，他可以告诉你怎么样成功，怎么样赚钱，怎么样发财，怎么样能够在事业上有很大的这个成就。 这些假师父呢，用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要来迷惑信徒，有一些人就被带领跟随了这个假师父，离开了这个基督的福音的这个根基上。所以我们自己要在这个真理上站立得稳，我们要常常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要常常借着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常常让神的爱来浇灌我们。当我们知道有人传异端的时候，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惧怕的心，我们不可以在这些人的恶上有份，让神的名真的能够得到高举。盼望弟兄姐妹，虽然我知道你们犹大书可能很多人没有读过，可是呢，今天你回去可以好好的把这一卷书，很短的一卷书，好好的去读，看这一些的警告的话，对我们来讲是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常常需要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常常在神的真理里面，我们就可以永远不失脚。那么呢，神的名就可以得到荣耀。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这段圣经，他这里讲到说，荣耀神的名，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盼望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都有神的话语，让我们可以存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可以过一个敬畏神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知道我们都本来不配得神你奇妙的恩典，但是主，你愿意把你的爱白白的浇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机会来认识真理。主，我们感谢你，借着犹大书警告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在真理里面，要在真道上能够造就自己。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圣灵，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爱，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明白圣经里面的所教导的，但是圣灵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祷告祈求，我们就能够更深的经历神你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何等的奇妙。主，我们也恳求你来帮助我们，不但在真理的根基上能够站稳，也能够帮助那一些存着疑心或是被迷惑的这一些弟兄姐妹们。主，让基督的教会真的成为一个能够荣耀神的一个教会。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靠着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所要做的奇妙的更新的工作，让我们越来越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形象，让主你的名能够得到当得的荣耀。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一起的感谢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